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教会，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这就是很多人对于以色列人跟教会中间的关系，认为教会以色列人，教会已经取代他，神不再管以色列人的事情了。你要得救，都要做以色列，都要做基督徒，不要再分开来做犹太人基督徒，还是外邦人，还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了。这个说法也都有相当根据啊。我认识一个团体，他们就叫做选民啊 ，Chosen People Ministry， 还有一个呢叫 Jews for Jesus 啊，犹太人为耶稣。这两个人神学观念有一点不一样的。啊，那当然，犹太人角度来讲，他生来就是犹太人，神并没有叫他丢弃犹太人的传统，只是要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但是有些人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呢，他说当然这也是教会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犹太人就不需要再为孩子行割礼了吗？这是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当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教会的是把这些人孤岛出来的时候。这个产生一个神学上的革命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观念里面，你要重新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相当的宽容性，叫我们去研究的，去读的。所以教会论里面谈到以色列的问题啊，今天我不在这里做解释，不过我再重复这句话，就是彼得明白了他是被呼召出来离开当时的团体，要成为教会，教会这边分别出来。这个事情在新约，在使徒行传中间你会看见的确发生，到一段时间教会被犹太人赶走了，赶出去了，好像不喜欢的房客把他赶走了啊！我们就是犹太人，你不要来这么做犹太人中间法利赛之外再来一个拿撒党，拿撒勒党，不要来这个了，把他们赶出去了。的确教会跟以色列分开，而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仍然认为是犹太人把耶稣基督害了，所以对犹太人并不是很欣赏的。可是有些基督徒相反，因为他知道这根在犹太人那里，所以对于圣经中间所说的预言，讲的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些事情我们抱着积极的态度。所以你看这里一段事情耶稣说了以后啊，这个对于整个旧约的理解跟新约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神学的空间。那这里我今天不再说了，可是呢，就在这里我提到了第一次出来啊，就给我们一个又新又沉的观念。所以有些时候倒回去读圣经的时候，有人说哦，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就是旷野中的教会。因为你注意到神学上的重点改变了，他就是说从前神一再做一直要做就是教会，以色列呢不过是神做个 sample 一个样品给你们看见他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现在呢就业已经完成，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业是为了普天下所有的人，你们都要信耶稣啊。这样说起来，以色列人不过这个预表而已，真正主要得到的神是要得到教会啊。这个你看，当他叫到旷野中的教会的时候，意思就不一样，已经把重点呢焦点转移了啊。我在说这些神学上问题呢，今天我们暂时不能够完全讨论啊。可是注意到这里，耶稣说我要把什么教会啊，我要把什么，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在这里呢，今天对于很多的教会呢要注意听了。为什么？你知道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啊，到底是谁的教会？绝对不是中国人的教会啊，也不是信义会，也不是浸信会，也不是长老会，是我的教会。教会唯一的合法的主人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是他用自己保险买回来的。那么在我的教会里面，结果产生了很多宗派，很多的不同的制度，很多不同的团体，很多不同的来源，这些问题呢都是成为今天我们所说教会的问题。这个叫什么 denomination， 意思就是说分门分派的问题。当然我不是用很这个挑剔的立场来批评各个教会的名字，因为这里有历史的因素，历史因素不是我能改变的，所以也不是我需要负责的，更不是我需要来批判的。但是这些事情妨碍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你是什么？我出来的团体叫做浸信会， 我刚刚受洗以后就在浸信会里面，结果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碰见一些那些浸信会的人，他你为什么不在浸信会里面侍奉？他的问题叫我很难回答，因为神没有引导我去浸信会侍奉，你们也没来找我，所以我们另外开始的聚会也不是美国人浸信会，那我怎么解释呢？但他又很奇怪的眼光，你是浸信会的人，不在浸信会里侍奉。好的，以后又回到浸信会侍奉，所以这问题对我不是问题，因为我不是反对浸信会，我又回浸信会，可以进回浸信会侍奉的，对吧？那这里造成很多人的困惑，尤其是不信主的人，常常问你是哪个教会、哪个教派的，好像教会还有两个的样子。当然，我不能跟他解释这些事情，我不能跟他讲教会就一个，这样他又糊涂了。那很多地方为什么不传耶稣基督啊？有些挂着教会的名字也不传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事情呢，一方面是人的各式各样的组织跟历史的发展，造很多人困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大概也跟弟兄们提过，我去考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前面一个教授问了好多好多三个多的问题，到最后我说教授先生，如果您要给我找麻烦，您也可以找到，但是我请求你，就着我写的论文，你认为它有没有足够的价值，给我颁发学位。他后来就不问了。那第二个教授呢，是所谓 external reader， 一个是 internal reader。他就只问两个问题，那两个问题呢，我回答头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非，就完了。问什么问题呢？他说，从你所写的这些里面，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对教会的什么看法？是教会的合一是不是真的？我说是。他又问第二个问题，这个教授很有意思，他说，那你看这些教会能不能都统一起来呢？我说不会。所以一个答案是，一个答案是非，刚好这个两个问题今天他的教会的问题的核心。很多人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又不放弃的说法教会就有一个。那你说像那些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很困惑？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困惑呢？如果你没有看见教会是什么，这就是我说很多时候问题，你不明白教会是什么，所以给教会造成了很多问题。当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这两个问题在你里面不能平衡的，没有一统一的答案。但当你看见教会是什么，你说这个不值一笑，本来就是这样的。教会是不是多元？是不是很多很多不同名字都挂教会？是不是都是教会？都是。能不能团结起来变成一个的？组织上不可能。第一个，你要把这都团结起来，你是哪什么时候聚会啊？是耶路撒冷的时间呢？还是华盛顿的时间呢？还是北京的时间呢？你怎么可能全教会聚在一处呢？不可能。所以必须有不同的聚会，但是这些聚会不管怎么分，或者因着人的问题，甚至因为真理的探讨而意见不同，或者因为历史的背景啊，这个在国教的系统里面，这个是很长的教会历史、啊、有人专读教会历史，我没有专读教会历史，可是知道一些，因着这些问题种种的原因，不可能叫他今天回到从前在耶路撒冷一个教会的情况，而且也不是神的意思，也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只有教会在耶路撒冷是正统的，不是的。那这些我们以后再慢慢会谈到，所以大家可以明白，我说很多教会的问题是因为不认识什么是教会而产生的。那好，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教会要建立在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但这个磐石呢，从解经的立场来讲，这个 Petra 这个石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是确定不改变的。那有人说，那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呢？我已经说了这两个字，同一个字源，但是不一样的字啊，一个是小石头，彼得是小石头。那这里呢，有人就说了，这样讲不太好吧，好像把彼得地位完全取消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呢，就是说教会怎么建立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任性上面，建立在彼得所看见的基督，所看见的基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那这个说法我可以同意，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是磐石，这个解释最简单啊。我昨年年轻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困扰我，到底这个解经怎么解法呢？啊，咱现在看看呢，当你从很多复杂的事情走出来，就发现照原文解释最容易，简单的字解释最容易。那但是彼得的韧性有什么价值呢？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过这个韧性。当你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就显明了。也因为这样，你被建造。刚才我引着经文，彼得前书，下次我们会不晓得哪一次我们会再讲这个问题。那 彼得的理解呢，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八节，我们稍微看一看啊，彼得前书四章第二到八节，其实我在讲义上面都写了，不过在前面的文字里面没有提啊。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主乃活石啊，第四节，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啊 ，living stone 啊，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这个中文翻译好像灵宫虚无缥缈，不是这样，就是属灵的宫殿，就是说在肉身肉眼里面看不见的，肉眼里面看不见的，但是呢，在属灵里面是有这么一座建筑的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底下说，因为经上说，看了、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看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换句话说，当你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磐石，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在救恩的路上就半跌了，你要寻找救恩就找不到了，因为你跌下来了。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弟兄姊妹，我特别要提出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呢？彼得会写这段话，因为他完全明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要做我的子民啊，要做君尊的祭司，这些话在旧约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当彼得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他就解释了他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对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面。彼得加上这一段话，其实跟他前面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这里就暗示说他明白，完全明白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就如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任性呼召了我们成为他所造出来的一批人，成为教会的原因。这就是彼得所认识的教会，彼得的理解是这样。所以我再说，这个教会是只有神能够呼召，也只有神能够把它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面，而且他是教会的主人。今天我们读圣经会读到很多很多的教会啊，哥林多的教会啊，腓立比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你读来读去读来读去，没有读到说周通培的教会，没有，绝对没有，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挂在上面。相反的，只有一处啊，我读这些圣经很仔细，只有一处说是众圣徒的教会。你想想呢，为什么所有的教会只有地方的名字？因为他不能摆人的名字，这个很麻烦的。到后来啊，二班有两个教会怎么办呢？所以才有不同的名字啊。那浸信会的系统啊，长老会也这样。第一浸信会啊，当然有第一就可以第二、第三、第四啊。第一长老会啊，它有第二、第三、第四。有些长老会后面的后起之秀，第四长老会在某个地方非常著名的啊。那这些名字，所以教会叫什么名字，的确也成为人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误解说啊，这是某某牧师的教会，那是某某某某某某长老的教会。这些问题的困扰就是讲到制度的问题，讲到教会的建立怎么建法。那当然今天在耶稣基督话里面已经讲得很简单很清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弟兄姊妹，谁建造这个整个君主组织是谁？我，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建造教会，你虽然看见很多传道人在跑来跑去，而且他们到处很辛苦的做工，但真正建造教会的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有权柄、有资格、有能力，能够建造他的教会，照着他的心意来造的。我说照着他的心意，不是临时的心意，是圣经里面启示的。所以以后才有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设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跟建造教会什么关系啊？ 教会不是外面的建筑物，大家都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人是教会，因为我们是磐石被建造。怎么建造呢？要建造成为君尊的祭司。那怎么建造呢？就是靠那些有恩赐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到耶稣基督的建造工作，他已经复活升天了，他怎么建造？他差遣使徒，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他赐下来作为教会的恩赐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被建造的。那是怎么样叫我们恩赐得以成全，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全？保罗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因为我们的恩赐被成全，我们能够开始侍奉。这一次我去某一个教会，他们说我们现在教会呢没有牧师了啊，希望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好好的侍奉。这话是对的，但是在这个你来跟帮助我们侍奉当中有很大距离，大家明白吧？他们以为是立竿见影，教我们怎么样教主日学，教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啊。当然扫地的事情不用我教，人人都会的。有些属灵事情怎么做法呢？他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很容易，你来给我们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三个月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容易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怎么成全吧？在我多年侍奉主经验里面，我发现真的每一个侍奉、每一个工作、每一个教会都是建造人，不是我有一套好的师傅、好的系统发展主日学就完了，不是我轮流请外面好的讲员来讲道啊，到的时候开布道会就行了，不是的。这些跟建造圣徒没有关系。怎么建造圣徒？你的生命需要被成全，你需要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一步一步学会跟随圣灵。当你学会跟随圣灵的时候，你的生命自然改变。我们在为什么读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怎么跟随圣灵。你要照着基督啊，你就能够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不思念肉体的事。当你能够照着圣灵跟随圣灵的时候，你所行出来的，保罗特别说了，是律法的义不成就在那些跟随律法的人身上，反而成就在只跟随圣灵的人身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慢慢慢慢被训练。有没有成全呢？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放弃从前的生活方式，你就跟随圣灵一步一步的，这就是你开始被成全了，你被建造起来了。这样子你就能够运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很多的教会就是不知道人怎么先被成全，就急着要做事。所以啊，我们成立一个这个宣教委员会。那宣教委员会自己这宣教的人有没有宣教负担呢？他也搞不清楚。那你说什么人都可以做宣教委员会啊？我去研究一下各地的这个人的分配啊，那人的比例，那些哪这个地方哪个族哪种族群最多啊？所以我们要宣教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你先有一批人真正的是被成全了，神打发他去做宣教士，他就去了。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想法一个组织的方法想出来。这就是我说很多教会的问题，因为他不认识什么是教会，他第一步都没有被成全，他就急着做事，还不会走路就要跳就要跑，那怎么行呢？所以这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起来简单了，教会就是教会了，人得救就在教会里面了。可是真正要建造教会，怎么建造的方法？很多的书告诉我们一套一套啊。我最早刚刚出来时，我真的一无头绪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这个研习班啊。他这里告诉你呢啊，这个怎么样用材料，怎么样的用教材，怎么样训练老师，是那些已经成熟的教会他们的经验。但是他忘记了告诉我们，这些人哪里来，教师怎么来啊？不是因为他做过中学老师就可以做主日学教师了，不是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运用图表，怎么样运用 PowerPoint 就请他来教书了，不是因为他口才好就教书了，不是的。你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先要把人建立起来。那怎么叫人建立起来呢？啊，那天问那个教会一个执事很有意思，他们问你们，你看你教会成熟的大概成熟的成弟兄怎么成熟情形怎么样？如果一到十应该多少？他说大概六吧，我一听吓了一跳，六是很好的了。为什么？你如果平均的话不过是五，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的教会比一般人都好了，有这样吗？所以很多人可能你连标准都不知道，什么叫成全圣徒的标准都不知道。当然，成全圣徒是永无休止的工作。 我们还需要被成全。我们在地上没有成熟以前，我们没有去建筑以前，总之一步一步的要被成全的。所以很多事情，当你不明白你他说的时候，你会教会太简单了。不是讲一节圣经，还有一段圣经，很快讲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刚才说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两次提到教会，十六章一次，十八章一次，而这两句话有相当多的重复，很多的评，很多的都在其中了。好，这里我们看从第十五节开始，就讲到教会的问题了。啊，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注意这里十八节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啊？刚才我们读到没有？啊，第二十节说，十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不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是这样说的？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你是彼得，然后说什么？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约翰福音也出现一次，所以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耶稣说这句话的，使徒们很明显的、很注意的记下来，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第一个遇见的问题，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章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第十八章讲的时候，耶稣讲的问题。果然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出现了，所以他们要用这个原则，权柄是干什么的？权柄是为了挽回弟兄，权柄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成全弟兄，是建造圣徒，是得着你的弟兄。有权柄不是叫你把人都赶出去，是要把人都拉回来，叫他能够悔改，能够回来。这里讲的例子很实在，有两三有啊，一面说呢，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一面说若是弟兄中间也不和睦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人不能建立基督的教会，相反的，常常的拆毁。很多时候我看见的最可怕的，用十八章的话，走完这段路就把人赶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人有争执，你怎么处理啊？你不能叫他这样子下去，因为隐藏的这些问题会爆发出来，会造成教会大的危害。但是不是叫你去用这个手段，用你的步骤一步步做完，好了，你不听走吧，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他说什么？挽回你的弟兄啊，你若听他若听你的劝，就得回我的弟兄。弟兄姊妹们，奉命做这些事的人是使徒，他们是有权柄的，神给他们的权柄，他们知道是什么，但是不要用这个权柄。相反的，用什么权柄？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是保罗说的，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说的：“你们中间的人呢，要存着温柔的弟兄把它挽回过来。若有人离开了神，得罪了神，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不是教训他一顿，不是跟他是非曲直弄清。我们讲话讲清楚啊，你就可以走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很多时候你把两段圣经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耶稣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啊，是说这个权柄不要去乱用，不要滥用这个权柄。有这个权柄的，是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的确有权柄，把人若是中世纪他们惧怕神的时候，你被教会开革，这个人就等于没有路了，被社会弃绝了，因为他这个整个是天主教的国家，在基督教信仰底下那个制度这样的。所以是有权柄，可是权柄不是要责备人，是要挽回人，叫他被挽回。在这里你就晓得，当耶稣基督讲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是有征战的， 教会是在征战中间的，因为有仇敌要来攻击他，这个仇敌是撒旦魔鬼，要破坏教会，要叫人不和睦，要叫人失去了神的爱，因此神的儿女不能在一起，要像神的儿女不能彼此接纳，所以教会就四分五裂。这些话耶稣讲的时候已经很清楚暗示说，就好像当初对于亚当所说的，你们要修理看守，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他们的命令叫他们修理看守。为什么修理看守啊？因为会有破坏。为什么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是一个被动的，没有人能够攻击教会把教会打倒。你说这话不是讲太大了吗？很多说教会很多的问题都出来了吗？不是的，如果你有历史的眼光看，我告诉各位，教会是有史以来，有人类历史以来最长远的一个组织。这些大公司啊，现在好多大公司是不是啊？最有名的公司，最老的公司是什么啊？我在考虑的时候看见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 Stanley Morgan 啊，叫什么东西啊，我们在 Wall Street 看见的，那就是100多年200年老公司了，庚子赔款时候就有的了，但是你怎么比都不能跟教会比，不会跟教会比，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政府，甚至比国家的命还长。为什么？它是教会，我不是说指那些组织没有办法破坏，而是真正的实质，真正的实质，从有教会以来，2000年来，信耶稣的人不会被任何的权势打倒，就是这个政府是反对神的，拒绝福音的，抵挡教会，不许教会存在的，结果还是斗不过教会，不是教会要斗他，是他不能把教会拉垮，权柄在神的手里，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一个是阴府的权柄，一个是神的权柄。耶稣就说了，你放心好了，这个教会是我的，我要建立，而且阴间权柄不能胜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开始讲第一件事情，第一篇信息讲到教会系列，第一篇讲到耶稣基督所说的教会，孔路所说的教会，恐怕他说的不是我们今天所明白的教会，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教会的全报，没有看见全面，而这个看见是要在历史的眼光中间经过历史的筛选，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属灵的警戒里面看见了，教会是属灵的，完全是在基督耶稣里，仇敌摸不着，仇敌只能摸在地上的教会，撒旦只能攻击地上的教会，天上的教会他是攻击不了的，天上的权柄。所以你注意到这里一件事情，虽然是天上的权柄，耶稣基督把这权柄放在地上，他说什么？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也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弟兄姊妹，讲的是多大的一件事情！神把执行这个权柄的责任跟机会放在人的手里面，你们好像天听地的话，但是不是的？其实这是因为神把权柄给了教会。耶稣基督复活又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两段经文放开了，哪的是传福音的权柄？教会的权柄跟传福音权柄是两个吗？是一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绝对得胜的把握，不然他不会这样说。可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教会常常是软弱的教会，常常是不堪的教会，常常是失败的教会，但是我们是相信我们的感觉，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这些败坏的例子，还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话没有给我们第二个理由，但是就是因为耶稣说了，你相信吗？天上释放，地上释放，天上捆绑，不，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不是反过来，不是反过来，所以始终没有祷告的权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祷告？这十八章也讲为什么要祷告，因为这是行使权柄的机会。我们相信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好，是因为相信神把权柄给了教会。你再想想，很奇怪的，特别的，前面耶稣基督完全说了，我的教会，我来建造，但是说权柄给你，让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有释放，地上捆绑的，天上有释放，天捆绑，释放什么？捆绑什么？释放人的灵魂的。我们传福音，很多人 有需要，但是我们觉得话语进不去，因为他被撒旦捆绑，他被撒旦迷惑了。祷告，我们要借着祷告释放神所要释放捆绑。今天很多不法的事情啊，我今天看见中文报纸，哎呀，台湾成了亚洲第一个合法同性婚姻的国家，我一看就心里难过了。什么别的出头，别的抢先不要紧，这个抢先啊，抢先成为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因为基督徒需要起来捆绑撒旦的作为。我绝对反对同性恋，因为这是圣经所不许的。我不是反对同性恋的人呢，而是这个成了制度。人有很多的问题。以前我的老师他说同性恋是可以治的，心理治疗可以的，有些很难。他遇见一个例子，有些已经结婚生子了过来同性恋啊，不是，讲错了，他同性恋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后来他跟他谈了很多次以后改过来了，结婚生子很好，过去的历史耶稣基督完全赦免。所以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教会的权柄我们没有用，没有去运用，那我们需要祷告，而且我们需要明白怎么样祷告，在祷告中间真的有能力，那是教会的权柄。只有在祷告中间我们能够经历耶稣所说的，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传福音的人不能不祷告，不是光遇见好机会，而是遇见了难处不容易的时候，正好让我们学会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求神来释放，求神来捆绑。你如果不传福音，没什么祷告的需要，你也不会发现音符的权势那么大，这么多人给绑住。这些就是我的姐姐来看我们，所以很多长辈亲戚有机会见面，我心里很惭愧，好久没有跟他们传福音了。因为我离开了三丹的教会之后，就很少有机会把他们请来教会。但是我们有责任，我不是光说我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为着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让他们的灵魂可以被释放，从撒旦的手中被释放出来，让那些不法的事情，就是阴符的征战，我们能借着祷告加以捆绑。我说的是属灵的事情，真的是需要祷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吧，来祷告。耶稣，当我们想到你对彼得所说的话，想到你所宣告的教会是这样荣耀的教会，这样有能力的教会，你又把何等的权柄给了你的教会，主，我们想起来就觉得惭愧，是吧？这么多年来，2000年来，是吧？你的教会仍然在地上继续的传福音，是吧？但是求你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意象，叫我们明白你所要得的是怎么样的教会，你所给予权柄是怎么样的教会，是吧？纪念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纪念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但是你仍然应许，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捆绑，可以释放。借着祷告，你要成全你自己的旨意，你要建立你的教会。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好叫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说再一次，我们便把一切的感谢赞美，主要归给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磐石，你是基督，你永不动摇，你是我们信心一切所建立的根基。也求主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